美国这几天报告发现了全球范围内首例禽流感病毒感染家养反刍动物的案例，具体来说就是感染了牧场的奶牛。这个报告呢，来自于德州和堪萨斯。上一周呢，其实也有一个类似的情况，就是一只小山羊被感染了高致病性的禽流感。接着呢，就在牧场的奶牛当中发现牛奶的样本，还有奶牛本身的情况似乎都符合感染的迹象。经过咽拭子测定还有牛奶的测定，都出现和证实了阳性的结果。测试结果证明呢，这一次的感染病毒的毒株是 H5N1 型禽流感病毒，这个呢我们非常的熟悉了。由于广泛的接触啊，其实感染动物这个情况并不常见。目前已知 H5N1 呢可以感染48种哺乳动物，预计呢其实真实的情况可能更多。现在已知的像狐狸啊、臭鼬、浣熊、海豹、北极熊都会被感染，但是这次呢是第一次发现家养的反刍动物牛和羊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不过呢，鉴于这个前面所说的背景，已经感染了多种哺乳动物，这种传播到牛羊身上大概也不会很意外，这是迟早的事情。明尼苏达州的动物健康委员会执行董事霍夫斯呢，他就发表了一份声明说，禽流感在山羊和牛身上的传播凸显了此种病毒感染多个农场物种其他类型动物的可能性。这次感染的发生应该是来自于野生的鸟类而不是家禽，因为在爆发了感染情况的牧场附近呢发现了死去的鸟类。那这个呢，它可能是首先自己感染了禽流感致死的，因为这次 H5N1 呢是高致病性的禽流感。接下来大伙就关心两个问题，第一呢就是对牛和牛奶怎么处置。现在的要求呢，政府当局所有感染了病毒的表现了阳性结果的牛呢，它的泌乳就不再进入市场了，只有健康的牛产的牛乳才会继续进入市场。此外呢，凡是来自这些牧场的跨洲际运输的牛奶都需要经过巴氏消毒。那人呢不用太担心，因为你就算是喝了感染病毒的奶牛的奶，只要这个牛奶经过巴氏消毒之后就没有什么问题。价格会不会因此上升呢？目前看来还好，因为现在看到的感染的奶牛在爆发地呢大概就占到 10%。因为新墨西哥州也报告了类似的情况，但它还没有做测试，没有最终确定。不过照现在的情形的话，应该出现阳性的几率也比较大。后续假设感染的例子更多的话，可能会对市场稍微有一些波动的影响，但影响幅度不会太大。接着人们关心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对人有没有影响。H5N1 型的禽流感大家比较熟悉了，它是会发生这种病毒传染到人身上的情况的，但是比较少见。传染到哺乳动物身上我们也说了并不常见，这次到牛羊是第一次报告确实测出了阳性的结果。而这种禽流感病毒到了感染的哺乳动物身上以后，会不会再感染其他的哺乳动物，现在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也就是不会因为接触了感染禽流感病毒的牛之后病毒再到人的身上去。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啊，还没有非人的哺乳动物把禽流感病毒再传播到人的这种报告。另外美国农业部发布的消息，他们根据国家兽医服务实验室鉴定的结果做的基因测试表明，这一次传播到奶牛的 H5N1 病毒毒株当中没有包含任何似乎增强在人群当中传播的这种基因突变，所以这是一个很低的风险。感染奶牛之后啊，它和在禽类当中的情况不一样。禽流感病毒在禽类当中传播速度是非常快的，因此当我们发现有一个地方出现了疫情源的时候，一般所在地的家禽都要全部扑杀，阻止传播的路径。但是在哺乳动物当中并不用这么担心，像奶牛7到10天之后就会自行康复了，它的传播的力度也会大为衰减，所以对牛奶的影响，对奶牛的影响都比较有限。然而呢，这个事情再次提醒我们，这种反复传播的病毒在我们人类和动物共处的世界当中，时间久了，变异积累多了，总会出现未知的情况，对此啊，依然要小心对待。实际上 SARS-CoV-2 到现在我们对于它真正的源头都还没有搞清楚。像蝙蝠、穿山甲，它们身上携带的病毒和 SARS-CoV-2 的病毒序列非常的接近，大约有 96% 的相似性，但是我们知道传播规律这样的一个 gap 一个裂隙还是太大了，所以中间一定还有未知的中间宿主，我们现在都还没有完全得知真实的情况，所以病毒啊永远不能小看它。